菩萨戒第六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婆家黄杨老师们在了喽，更多罗珠真理真正念单问道，今天多跟真正祖先的你记得给了老王子看到这边做了什么的，就在这边就做跟老婆去打这样了，这边去找你某年老李姐姐找张家家中泽的智能都念到张三金的所有那里做家去去找去当跟你讲真把我们死了让老的都去等了几几几了道路的门门把人把当当局的路都买路住路边呢也得说了你要进步做的你没想做的把人进步了把给了当当当都学么都东巴的街将老乡杂的路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我们继续讲菩萨戒。菩萨戒的下等根基的一条戒，中等根基的四条戒或者是八条戒，上等根基的十四条戒或者是这个二十条戒，这个我们就简单的已经介绍了。那这些戒律是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要如理如法的学大乘佛法的话啊，那就一定要有这些戒律，一定要有这，一定要受这个戒。受了这个戒以后呢，一定要持这个戒。这是相当的重要。上次我们也提到过，释迦牟尼佛在经里面讲，没有戒律就不会有禅定，没有禅定就不会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没有无我的智慧就不能断除烦恼啊，所以这个戒定慧都有，这个有。前后都有因果的关系，其中缺少了一个就因，就不会有不会有后面的果，所以这个受菩萨戒是很重要。但是呢，受菩萨戒前几天我们讲过，这个受菩萨戒这里面讲的那些菩萨的戒条不是非常难，比较容易，有些尤其是有些比较容易，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不容易，菩提心是很难，但是呢菩提心再难也好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一定要修出菩提心来，如果这一生不证悟大圆满没有太大的问题，证悟了当然好我们当然要这个希求这个大圆满的证悟，要努力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没有证悟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升起次第，没有修出升起次第，没有修出圆满次第也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出离心，就根本没有办法入这个解脱之门，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解脱路。然后呢，没有这个菩提心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修大乘佛法。所以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法的基础或者是关键都在于这个菩提心。但是出离心呢也是菩提心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是痛苦的话，就不会有度化众生的 啊，这个决心，嗯，为什么一定要去度化众生啊？因为这个轮回非常的苦啊，所以就要去度化众生。嗯，如果我们不认为轮回苦的话，那每一个众生自己都是很幸福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操心呢？为什么要去度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实际上啊，不是这样子。我们认为轮回是很痛苦的话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也有出离心啊。有出离心的时候呢，就菩提心也会有，因为这个轮，我们认为这个感觉到轮回很痛苦，所以我们有度化众生的这种想法啊。所以这个出离心又是菩提心的基础啊。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啊，这两个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考虑这个中观的空心啊，还有大圆满啊，那个神奇次第啊，圆满次第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修法。曾经我们也讲过啊，在还没有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考虑修任何一个法啊。很多居士都是喜欢修护法啊，有很多人就喜欢修本尊啊，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我的本尊是那个啊，但是我认为这个现在我们的本尊现在还不是很重要，嗯，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前提下啊，我们去修本尊的话，这个本尊理都不会理我们啊，修了就是实际上就是白修，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修护法的话也是一样的。那实践的护法，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心的情况下修的话，我们可以收到一些临时的帮助，暂时性的帮助，暂短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事情啊，事业上的、生意上的，然后如果这个实践的护法啊修得很好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帮助我们，但是呢，这是帮助，就是实践的朋友一样的，他就是只能做到这一点，在解脱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得解脱，这是让我们顺利一些事情而已。那初实践的这个护法呢，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前提下啊，所修的或者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时间法，都是时间法啊。那这些初时间的护法呢，他不支持我们去修这些时间法啊，他不高兴我们去修时间法，所以他不会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修本尊呐、修护法呀，等等等等是。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些基础啊，有了以后才可以考虑啊。还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呢，我就是建议我们不修任何法，就所有的修法的重点啊，都放在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上面。然后这两个修法修好了以后，修好了以后呢，想修什么法都是很容易的，而且修任何一个法都是就成为解脱之因，就是很如理如法的这样子，这是很重要。那菩提心有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选择这个受八条戒或者是受十八条戒，这个自己选择。菩萨戒呢跟别解脱戒有点不一样。菩萨戒我们还没有守之前允许学这个菩萨的戒本，也就是前几天我们简单讲的那样子学学了以后呢，自己去选择自己去选择这个里面可以考虑上等的、下等的都可以。都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不像别解脱戒里面的出家戒一样，它不像这样的。首先自己学学了，首先学了以后自己就宣那这些都好了以后呢，就用了菩提心 菩提心有了以后就受戒，嗯，受戒以后呢，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持戒，啊，护持这个菩萨的戒，嗯，菩萨戒，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小乘的这个啊，嗯，出家戒啊，或者是这个在家戒，就是别解脱戒，嗯，犯了根本戒的话，啊，这个如果不忏悔的话，这个是一定会啊那个多恶趣的，这个非常大的后果，非常严重。但是呢，啊，这个别戒犯别解脱戒的这个罪过呢，啊，跟这个犯菩萨戒的罪过比较的话，啊，这就是还不算很大。嗯，啊，同样的，这个菩萨戒啊，犯菩萨戒的罪过跟犯迷嗔戒的罪，这两个比较的话呢，啊，那这个犯菩萨戒的根本，菩萨的这个根本罪啊，犯根本罪的罪过啊，跟这个迷嗔戒比较的话，那没有那么大。嗯，所以啊，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迷嗔戒这个戒的层次不一样啊，越是上层的戒，这个如果犯了的话，这个罪业就是越严重。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菩萨戒的话呢，更那个比这个别解脱戒啊就高一层啊，所以他的功德也就是比他高一层。那如果犯戒的话，犯戒的罪过也就是啊比这个别解脱戒严重，所以啊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小心。那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所有的啊这些根本戒，嗯，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会真正的犯戒，也就是彻底的犯戒呢？这个要看啊这个人的烦恼。嗯，在菩萨戒里面呢，嗯，有烦恼就分啊这个分啊三种烦恼。嗯，非常严重的烦恼就是大烦恼啊，然后呢中等的和下等的有三种烦恼。那这个三种烦恼最严重的烦恼，大烦恼也就是最严重的烦恼，有以最严重的烦恼犯戒的话，那就是会犯根本戒。嗯，中等的烦恼形态啊犯戒的话，那就不会犯根本戒。嗯，这是一个分支的啊，那这是一个犯啊其中的一些习戒，但是还不算啊破这个根本戒啊。那最严重的烦恼，如果是以最严重的烦恼犯戒的话，那就会破这个根本戒。嗯，那什么样的烦恼叫做严重，什么样的烦恼叫做不严重呢？嗯，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里面讲这个犯最严重的烦恼，它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只要这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啊，这样子的烦恼叫做严重的烦恼啊。那其中这四个条件当中呢，就一个两个啊或者三个不具备的话呢，那就这叫做啊这个中等的啊或者是下等的啊烦恼，不是最大的烦恼，是中等和小烦恼。那这四个条件啊，这个四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是不间断。嗯，比如说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啊那个菩萨的中等根基的这个戒律里面呢，有一个是贪图名利，然后占自己啊占养自己，比如说就举个例子的话，就这条戒的话啊，什么样的叫做不间断呢？嗯，不间断就是一次啊瞻仰自己了以后呢，还没有后悔心，还没有惭愧的心，嗯，他想啊不间断的瞻仰自己，准备不间断的瞻仰啊，还没有这个间断呢，还没有这个改变呢，还没有这样子的，嗯，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就是想一直不间断的啊，比如说这一次啊，就以贪图名利的心，瞻仰了自己啊，回报了他人，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啊我也不后悔啊也不惭愧啊，我准备以后需要的时候继续啊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啊，心里面根本没有修这个改变的想法啊，那样子叫做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的界限就是这个叫做不间断。不间断的意思呢不是啊不间断的说话啊，不是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两三天当中不间断的说瞻仰自己的话，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只要没有这个啊忏悔心啊，没有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去瞻仰自己的这样子的想法，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就叫做不间断。这叫做不间断。这个不间断呢啊并不是说啊比如说饭就一两个小时之内或者是几天之内啊不间断的说，不间断的给对方说自己的功德或者他人的过失。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犯戒的任何一个犯戒的事做了以后呢啊没有改变的念头，没有改变的决心，没有忏悔的决心啊，不在乎啊这个不当一回事，然后呢他就愿意继续做啊，那样子的想法啊，这叫做不间断。任何一个戒律都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戒呢啊，这个烦恼严重不严重，这个只有迷称戒和菩萨戒啊才有这样子的分别啊。那那个别解脱戒的话，以前我们讲的那些啊十种，每一条戒都有十种条件，就是在居士五戒里面讲，只要具备这些条件的话，他会立即就会犯戒的，他就不需要看啊这个这个烦恼啊严重不严重啊。小乘他认为只要具备那个啊当时就每一条戒需要具备的犯戒需要具备的这四种条件的话，他认为这就是这个最严重的烦恼啊，再也不需要去啊观察其他的烦恼严重不严重。但是大乘佛法啊，这个菩萨戒跟密乘戒呢就不一样。嗯，它虽然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些啊，对境呢啊，思想心态，还有这个行为啊，结果这四个具备了，但是呢啊，他那个时候还是要看一看他的那个烦恼啊是不是很严重。嗯，要看看这个。那烦恼严重不严重呢？我们就是要看啊，当时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具备这四个条件。嗯，这四个条件呢，什么样的时候啊？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四个条件什么时候具备呢？啊，什么时候具备就是犯戒，什么时候具备是不算的啊？这个也有一个界限。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啊举的例子，就是瞻仰自己的这个根本戒，我就是刚刚啊开始说瞻仰自己的这个话题，然后呢最后结束为止啊，这个时间也许有十几分钟啊，也许有几两三分钟，也许有半个小时，这个时间都不一定，就是说啊。我就是给对方讲啊，以谈吐名义就对方讲我的功德或者是他人的回报，讲啊，讲到最终讲完了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啊，要看这四个条件具不具备。这个过了以后呢，具备不具备都是啊，就不算啊。这个过了以后呢，不算啊。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具备也不算，不具备也不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刚刚这个说话啊，开始的时候到结束，就是在这个期间，如果具备四个条件，就是严重的烦恼；如果不具备四个条件，就是不严重的烦恼啊。在这个啊，就是任何一个犯戒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刚刚开始做这件事啊，到最后做完为止。就在这个期间啊，具备的话，具备四个条件的话，这是严重的烦恼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备这四个条件啊，后来就是有具备了的话呢，算不算呢？不算啊，那个也不算啊。如果那个就是 做这件事犯戒的这件事开始到这个结束之间啊，我就是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但是这个事情刚刚结束以后呢，啊，我心里就是有惭愧呀，啊，这个后悔呀，等等等等，升起来了以后呢，就其中啊一两个条件就不具备了，那个算不算呢？那个也不算啊。那个时候已经结束了，这个就犯戒的这个行为呢，啊，从头到尾都已经结束了啊。那个时候具备的话，这个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这已经是。啊，已经是很严重的烦恼了，已经是犯了这个破了根本戒。后面呢，啊，具不具备呢？这是以后的事情，就以后那这些就是属于忏悔不忏悔的。破戒是已经破了，那后面呢，啊，就是忏悔不忏悔，还是要看这个罪过能不能清净的问题，不是犯戒不犯戒的问题。犯戒不犯戒呢，这个一定要。啊，这个一定要这个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做这个实践的期间要去观察，这超过了以后呢，啊，就没有用，不能，这后面和前面都是不算，啊，是，这是第一个啊，那不间断的这个第一个不间断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啊，我贪图这个名利，然后瞻仰我自己的功德的时候。我正在这个瞻仰自己的功德，说着说着，我就后立即就感觉到了，哦，我这样子我就会犯菩萨戒的，不应该这样。立即心里面有啊，然后我停下来的话，这就啊，这就在中间间断了啊。其他的所有的具备也好，但是呢，我其中一个不具备了啊，我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不是很严，这个还不算破这个根本戒。同样的，其他的这些后面的那些条件也都是这样子，嗯，但是呢，我啊，第一，我就啊，贪图那个名利恭敬，然后就说这些啊，瞻仰自己的事啊，说完了啊，后来呢，这个全部事情说结束了以后呢，我才发现啊，我刚才不应该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惭愧的话算不算？这个时候不算，已经戒都已经破了。啊，那样子，所以这四个条件就是在一定要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内啊，观察具不具备，这是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那不间断，那不间断是这样的啊，不间断是我这次瞻仰了自己，我准备还要继续瞻仰啊，也就是说。这个也不一定，我今天瞻仰了，明天我还得要去瞻仰，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明显的这个念头啊，不一定要有。那什么样子呢？就是我刚刚啊瞻仰了自己，回谤了他人，然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改变的心啊，没有改变的念头，我没有这个忏悔的念头，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有可能是不间断的啊。别解脱戒里面都是这样子，这里也是，这个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念头啊，我今天有瞻仰了自己，我明天一定要还要去瞻仰，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只是没有改变啊，没有后悔，没有惭愧的心啊，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准，实际上就是在啊，实际上在准备还要继续的继续的意思。如果他不继续的话，那个时候当下他就感觉到啊，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啊，我在这样子的心态去瞻仰自己是或这个犯戒的啊，那我以后一定不能这样子。如果有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间断了啊，这中间间断了。没有这样子的心的，没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决心的话，那还没有间断啊。虽然还没有明显的继续在讲这个话啊，但是呢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没有间断啊，间断的话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决心才是间断，没有这样子的明显的念头就是不间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条件是无惭无愧啊，没有惭愧心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无惭无愧，惭愧这两个字在佛教里面呢，惭和愧两个要分开的讲啊，分开的讲，那两个的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啊，我们受了一个菩萨戒， 自以为是学大乘佛法的人啊，就是做一件非常非常自私的事情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立即就感觉到啊，我是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啊，在诸佛菩萨昨天或者是大乘的善知识昨天受了菩萨戒的人啊，我一个这样子的身份啊，我自以为是一个菩萨，那个受了菩萨戒的人，这样子的菩萨的身份，我现在做一个这么啊自私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不符合我的身份啊，非常不应该啊。如果立即感觉到这一点啊，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不符合呢？就两个问题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是因为我是啊受了菩萨戒的人，我是学这个受过大乘佛法的教育的人啊，不但是受了这个教育，而且我受了戒啊，正在学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啊，那我学正在学大乘佛法的作为学大乘佛法的一个人啊，去做这么自私的事情，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啊。这个不符合我的啊，这个修心啊，不符合我的承诺啊，立即就干到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这叫做惭啊。佛教里面的惭愧的惭就是这样子，嗯，自己愿意就以自己的啊，嗯，以自己的某种承诺或者是戒律啊，作为这个原因啊，就感到惭愧，就是不能这样子做啊。那样子的念头叫做惭啊，惭啊。那愧是什么样子呢？愧是，比如说自己受了大乘佛法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相互之间都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十个人一起受戒的话啊，十个人一起受戒的话，这十个人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了，十个人都知道，嗯，相互之间都知道，都是学大乘佛法的人啊。那其中一个人做一个非常自私的事情时候呢，那个人就感觉到啊，我不能这样子做这个很自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友啊会笑我的啊，跟我一起受戒的这些道友啊、菩萨啊或者是其他人，他们会笑我的啊，所以我不应该这样子啊。这就是以他人就是作为原因啊，就不做这个啊，那个时候就是感到羞愧，嗯，以自己的某些功德或者是承诺作为原因感到羞愧，这样子叫做惭啊。以他人的啊这个以他人的，比如说他人会笑我呀，会说我呀，等等等等的那些事作为原因啊，作为原因，然后就感到羞愧，我不应该这样子。那样子叫做这个愧啊，惭和愧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刚才这个贪图名利啊，瞻仰自己的时候呢，啊，我又无惭又无愧啊，什么样的都没有。我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呢啊，我的身份不符合，我也没有想过啊。我如果这样子做这么自私的心，我的道友啊，我的道友会不会嘲笑我？会不会笑我？我也没有去考虑过，我什么也没有考虑，我只是考虑了就是做这件事啊，什么都不想，就是去做这件事。那样子的话，这个时间过了以后，这个事情啊，这个做这个事情，嗯，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啊，那就有惭愧也好，没有惭愧也好，就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没有惭愧，无惭无愧哦，就是没有这个惭愧啊，没有惭愧是所有这个啊罪恶的基础，嗯，只要我们有一点点惭愧心的话，就是不会做这些，至少啊这些犯戒的事情都会少做的，至少会少做，嗯，如果没有任何这个啊没有惭愧，就无惭无愧这样子的话，那就会这个会犯戒，会做这个除了犯戒以外啊，就是嗯这个事不善啊，无间罪都会做，嗯，只要有一点点这个惭愧心的话，就自己有啊，自己会有自觉，有自觉啊，主动的去停止做这些犯戒的事呀，或者是这些罪业。 所以啊，这个惭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啊。持戒的时候呢，最关键的是惭愧啊。但是在这个做啊，做这个犯戒的啊，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无惭无愧、惭愧两个都没有的话啊，就会犯戒。但是呢，其中惭愧啊，有一个的话也不会。其中，比如说有惭啊，或者是有愧啊，有惭有愧，任何一个有任何一个的话，就不会犯，不会破戒啊。哪怕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经书里面非常清楚的说了的啊，哪怕是有一个小小的惭愧心啊，小小的惭，小小的愧，也不会彻底的破戒。彻底的破戒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啊。但是呢啊，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惭没有愧啊，事情结束完了以后呢啊，有惭有愧，那这是跟破不破戒是没有关系的，戒都已经破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有惭有愧的话，有没有用呢啊？那个当然有用，这个以后要啊，这个忏悔的时候啊，这个忏罪的时候啊，这个罪过要清净的话，还是需要这个惭愧心。惭愧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金刚萨埵的实力当中呢，一个也就是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就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后悔。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啊感到非常的惭愧，就会有后悔心啊。有后悔心，就会有啊这个啊其他的这些实力当中的其他的这些忏悔的力都会有，都会具备。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第二。那做这个犯戒的事情过程当中无惭无愧，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这个啊，那就彻底的破戒的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如果有一点点惭或者亏的话，就一个条件不具备了。所以其他的条件具备的话，也它不会啊，至少不会彻底的破根本戒，这是很重要。惭和愧啊，惭愧心就是对一个事件的，比如说道德啊的角度来说，这个惭愧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去欺骗人啊，或者是去啊做一些就是不该做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如果有惭愧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有自觉啊，自觉，大家都觉得这个我这样子做是啊违背这个品德的啊，所以我就不应该啊，那样子的话自己会停下来，自己就会停下来。如果真正是一个啊有惭愧的人，也就是说一个相信因果的人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来管啊，他自己可以主动，他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啊，很多自己的这些不如法的那些违法的那些行为呢，他肯定会自己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个惭愧心啊。比如说杀盗淫妄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为啊，都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是犯戒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也是一个违法的啊。但是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这个惭和愧的话呢，那只要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啊，很多人都会去做啊。如果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惭愧心的话，无论是啊这个有人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啊是不重要。这个因为不是这个有人发现，所以我不能去做。因为啊有人不发现，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违背我的道德，我的品德，所以我就不能做啊。因为这个是违背我的承诺，也就是违背我的戒律，所以我就不能做。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态，这叫做惭愧。如果有这样子惭愧的话呢啊，那所有的这些违法的这些行为自己就可以控制了，自己就可以控制，不需要什么其他人来控制的。这是一个从实践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个惭愧是一个非常重要啊。那佛法呢？佛法啊，上面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啊，受了很多这个不同层次的戒啊，这个戒能不能吃得好啊， 全部都要靠这个有没有惭愧心，也就是说有没有自觉性啊，有惭愧心就是有自觉，没有惭愧就不自觉啊。所以这个惭和愧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在这个做犯戒的行为的过程当中啊，哪怕是一点点的这个惭和愧都没有的话啊，没有，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事情结束的话呢，那就啊，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的话，那就还要看其他的条件具不具备。如果具备的话呢，那就是很容易犯戒啊。这是这个第二个犯戒的这个，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犯戒的这个条件呢啊，彻底的破戒的条件呢，比如说啊，做了一件赞叹自己就是犯这个根本戒的事情啊。然后呢啊，我就啊以此很满意啊，比如说刚才我自己啊瞻仰了自己，然后我认为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自己很满意，那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不应该做啊，自己很满意啊。上次我们讲的那些啊八条戒也好啊，这个十四条戒也好，其中这个做了任何一个犯戒的时期之后啊，或者是之后也不是啊，就是在过程当中就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自己很满意这个，满意这件事，一点都不后悔，就是很满意，我认为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啊，那样子的话就会犯戒的，这是第三条。那这个是那个做这个犯戒的啊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不但是没有这个惭和愧啊，而且我非常满意啊，比如说赞叹自己我就很满意啊，很得意啊，我正在做一个该做的事情啊，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是不该做的，就很满意。这是这个第三。第四把这个啊这个犯戒的这个行为啊当做一个功德啊，功德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做一个有点该做的事情啊，一个就当做一个正常的这个事啊，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在正常上面还要比正常还高一层啊，就是当做一个功德，功德就是不是说善根啊，不是说我在心善，就是我认为从佛法的角度也好，实践法的角度的时候，就是当做一个功德，功德就是一个优点啊，就作为一个优点，那样子的话啊，也就是一个这个优点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我应该接受的，或者是我应该做的啊。比如说我贪图名利瞻仰自己的时候呢，我认为这是我应该的啊，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不应该，我认为这是应该的，这是第四啊。第三是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我非常满意啊，那样子的差别。这四个条件就是在这个做这个犯戒的啊事情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具备这个四个条件的话，那就在具备这个四个条件的前提下啊，就精心啊犯戒的这些行为啊结束的话，那就是肯定会就破了这个根本戒。不需要具备任何其他的条件，只要有这些条件啊，已经是有很多条件了。本身这个每一个犯戒，它都有对境啊、思想啊等等等等四个条件。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四个条件呢，它是共通的条件啊，所有的一个根本戒都要具备这些四个条件啊，才可以真正的这个破戒啊，这叫做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烦恼啊。那其中一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不具备的话啊，那就这个中等的啊，或者是三个条件左右不具备的话，那就是 就很小的烦恼啊，所以这个重烦中等的烦恼和这个小的烦恼呢，它就虽然是一个罪过，那、啊、虽然是一个罪过，不能说这个不是犯戒是犯戒，但是呢啊，虽然是一个违背这个大乘戒律的一种行为，嗯，但是呢，它还没有能力彻底的破坏这个戒律，嗯，所以还不算啊犯这个还不算犯根本戒。这四个条件我们去密乘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密乘戒的比如说14条根本戒，每一条根本戒啊有没有犯啊，第一个是要观察每一条戒啊都有这个他自己的对境啊动机等等这个四个条件。在这个四个条件上面呢啊再加上这个共通的四个，因为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啊四个条件呢，所有的这些根本戒，任何一个根本戒只要具备这四个条件的话就有可能啊，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就会犯戒。如果这四个条件当中呢一两个条件不具备的话呢，其他的这些条件具备了，但是也不会啊彻底的破戒。嗯，所以啊这是这个刚刚讲的这四个条件呢大乘的所有戒律的共通的条件啊，一个是密乘戒啊，另外就是菩萨戒啊，这两个的共通。但是呢，这种说法呢，在小乘的戒律上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讲，小乘的戒律就是小乘的戒律，也就是说别解脱戒啊，居士物戒呀，出家的小乘的戒律上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只要在每一个戒律他自己应该具备的那些啊对境呢。还有动机啊那些具备的话他就会犯戒的，他就不需要这个四个共同的这个条件。那大乘的这个菩萨戒和这个密乘戒是需要还是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具备这四个条件，如果没有具备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还是可以确定自己还没有破根本的戒。所以大乘佛法也好，密乘的这个戒律也好从外表上看的话，这个很多戒律的条数也就比较多然后呢有些戒律呢也就比较容易犯但是呢仔细的思维的时候呢，它需要具备那么多的条件它具备那么多的条件，比如说每一条根本戒至少要具备8个条件共同的4个条件，不共同的4个条件，一共是8个条件。这8个条件统统都具备的话，才会犯根本戒其中一个不犯的，其中一个不具备的话，那就是不是彻底的破戒。所以这个在这些戒律上面呢，自己如果稍微注意的话呢，也不是很难。不是很难，如果不注意的话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犯这些戒，因为我们凡夫人这个自私心是非常的严重这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传习的所以就是这个自私心很严重那大乘的这些自私，大乘的佛法呢，大乘的戒律呢就最那个最破坏大乘戒律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自私心那密乘戒的话就是清净的见解比如说这个七世间和有情世间，也就是说所有的四劫看作为佛的贪嗔等等等等，这个高层次的见解是这个密乘戒的基础就是违背这个基础的所有的行为都会破坏大乘的戒律，所以这个密乘的戒律，所以这个密乘戒律的话呢，没有见解的话有点不好受那大乘的戒律呢，就是要放弃自私心要有这个培养这个上等的这个慈悲心上等的慈悲心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那个慈悲心，大慈大悲无怨大悲就是这些慈悲就是这个慈悲心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这些都是如果这些基础受到破坏的话，那大乘的这些所有这些戒律也就都会受到破坏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但是这些要稍微注意的话，也不是很难啊。释迦牟尼佛绝不可能制定凡夫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戒律，这是在小乘的戒律里面非常明显的讲了的啊。释迦牟尼佛呢，在考虑的非常周到啊。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人啊，他考虑这些问题呢，不需要通过我们的思维去考虑啊。佛是全智，所以呢，他所制定的这些所有戒律啊，都是只要自己能够努力，自己能够认真的话，一定能够这个守得住。释迦牟尼佛呢，就绝不可能啊，无论是对在家人也好，对出家人也好，绝不可能啊，这个制定啊，根本没有办法守的戒律。所以这些都是，如果自己稍稍注意的话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些是我们的这个前面讲的那个根本戒十四条，根本十八条、十四条这个根本戒的条件啊，这个也很重要。如果犯戒的话啊，那我们怎么样忏悔呢？主要是从密宗的角度来说，是要用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金刚萨埵的修法就是在这个加心里面的啊，无加心里面的金刚萨埵的修法是最殊胜的忏悔的方式，再也没有更好的忏悔方式。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无加心里面的这种金刚萨埵的修法啊，通过这个修法来忏悔的话，一定能够忏悔的清净，这是密宗的角度。从显宗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念三十五佛忏悔文啊。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菩萨戒里面的要求啊，每天就是六次啊，早上、中午、晚上啊，然后呢，晚上也就是分三个阶段这样子念。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每天都是，特别是晚上要翻分三个阶段，就是就凌晨的时候又起来念这些，或者是这些就比较难。但是呢每天至少就是一次两次，就要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犯这些戒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要发起真心的发起这个惭愧心，然后要做一个忏悔这三十五佛是就诸佛菩萨当中就是作为这个忏悔来说，这三十五佛是最有加持的。这个这三十五佛的每一尊佛，这经书里面都有，这个有些经书里面有些三十五佛忏悔文里面有，这个韩文藏文版里面有这个注解就是其中一个佛，就是一尊佛的这个名号念了以后呢，就是上百万劫，或者是几千万劫，或者是几个亿大劫过程当中所造的所有的罪业都可以清净的，都可以清净。这是佛说的有根有据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个非常的恐惧大家很多人都就觉得这个密乘戒受了会不会犯戒，犯了戒以后要堕金刚地狱，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受了就大乘这个菩萨戒也是这样子，菩萨戒会不会犯戒如果犯了就去堕地狱的，我干脆就不受这样不能这样子这个受戒是一定要受一定要受的。受了戒以后呢不一定，如果自己认真一点的话，不一定犯戒。如果犯戒的话，也不是全部都结束了，还是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戒是一定要守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个大菩萨戒受了我就会犯戒的，所以我这个也不受那这个密乘戒受了我就会犯戒的，我那个也不受，什么都不受的话，那我们就是以后就没有这个解脱的希望，没有解脱的希望，所以就是要这个受这些戒。受了这些戒以后呢受戒和不受戒当然是受了戒好 如果是受戒犯了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啊，犯了戒的话也还是有办法的。释迦牟尼佛我上次也说了，两个人就是非常的赞叹，释迦牟尼佛就赞叹两种人，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就是受了戒以后根本就不犯戒的人啊，在所有的这些啊，随时随地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就是受啊护持戒律的那样子的人，那是当然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就是佛赞叹的第一个人啊，所赞叹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就是佛赞叹的第二个人呢啊，犯了戒，犯了戒，但是呢啊，犯了戒以后呢啊，就是忏悔啊，一定要忏悔。忏悔的人啊，释迦牟尼佛也就觉得这个凡夫人根本不犯戒律，就是很难做得到啊。但是呢，如果这个犯了戒的话，那就是从发自内心的忏悔，有惭愧心，有惭有愧啊，深深的体会到啊，这就不对。然后就是从此以后间断啊，从此以后间断改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能够改邪归正的人。释迦牟尼佛也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说这两个人就是清净戒律的人，所以啊不犯戒是当然是啊不犯戒就是最好的啊，不能犯戒。但是呢，如果犯了戒以后呢啊，这个也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了，还是有办法。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特别是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大乘佛法呢啊，就是无论是在见解上也好，行为上、行动上也好，修法上、戒律上也好，这个是有很多宽容的地方，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啊，应该去接受，接受意思就是说应该去这个受戒，这是非常重要，不要太恐惧啊，戒律没有那么恐怖。如果戒律就是一个那么恐怖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他不会推荐啊那么恐惧的东西啊。所以啊，这个戒律受了戒律以后呢，当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这个不是受了戒律以后就是一定是非常安全的，当然也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个还是有办法的啊，还是有办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准备这个。受戒啊，受戒是非常重要。但是啊，准备受戒的过程，这个还是有过程的。我上次也说了啊，就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啊，就你们自己观想，在佛像前锻炼啊，然后呢也就受，自己也可以受戒，就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得到戒律啊。然后以后就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啊，就也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所以这个菩萨戒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就是密乘戒，密乘戒是关了定，就密乘戒，就我们这座的人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关过定的啊。但是呢，我想真正的这个关了定的人，真正的得了这个定的人，我想可能也没有多少人，可能也就少数极少数才得戒，得这个。得这个观定啊，譬如说我们啊，这一座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没有受过菩萨戒的啊。这个话怎么讲啊？因为我们每天念这个，至少是念，其他什么仪轨、什么经都不念的话，放生的时候我们都在念放生仪轨呀啊。这里面没有一个没有参加放生的人啊。那放生的时候再念这个仪轨，那这个仪轨就是翻啊，这个前面的那个就是受菩萨戒，受菩萨戒。所以说啊，这个里面呢，在座的人当中呢，没有，可能是没有一个啊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都受了。但是呢，真正这个受了真正的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有多少啊？我想啊，这个具体的数字有多少不好说，但是我想啊。可以肯定啊，不是所有人都得了这个菩萨戒，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那密乘戒也是这样子，现在以前不是这样啊，以前西藏也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存在的时候，大家都很非常重视的时候啊，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些这个密乘的观定啊、修法呀那样子的时候啊，这个传 也不是那么随便啊，传的人也不是那么随便啊，接收的人也不是那么随便啊，双方都是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呢，一旦受了这个戒啊，就绝大多数的人是真正的这个得了戒的人，迷成戒啊。那现在呢，就串了戒、串戒的人，就是灌顶的人，也是非常啊，也是非常这个随便啊，也是非常随便。我们听说很多人也都在灌顶啊，但我们猜的话啊，这些人不但是有些人，不是说所有人啊，就是某些人啊，不但是这个神奇之地、圆满之地很难说，连这个灌顶的意识的过程度有没有掌握的好，这个都很难说啊。那这样子的人都会灌顶的，这个当然不是多数的啊，就是这个当中呢又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的人灌了顶会不会得这个顶呢？灌顶呢？不是迷成戒呢？不可能啊！迷成戒不是说受就受，说得就得，不是那么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接受灌顶的人什么都不懂啊。比如说今天我上次也讲过这句话，比如说把居士的无戒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是让你们啊，我要求所有的人就要受这五条戒的话，恐怕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受五条戒啊。就是有些老年人就可以受五条戒，其他很多人都就像受一条、两条、三条左右，就很多人都不愿意。但是呢，灌顶，比如说今天我们灌顶的话，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考虑啊，我该不该灌这个顶呢？我这个顶灌了以后呢，我能不能受得住这个迷尘戒？恐怕啊，这样子思维、这样子考虑的人有多少啊？我想就没有，不会有好多。这些都是颠倒的做法啊！越是上层的，就是越是奥就秘密的，或者是越是上层的这些修法观点的话，越要注意的。但是呢，我们这些这个越是上层的这些观点呢，那些我们就越不注意啊。像密乘呢，这个像居士戒呀，这些越是低层的戒律，我们就更加的小心啊，更加的小心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教育，没有学过这方面的，所以就是这样子颠倒啊，这些都不对的啊。所以就是我的意思，也就是啊，你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着急啊，受这个菩萨戒，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什么用。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你们也不需要着急，自己收也可以。释迦牟尼佛允许我们自己收啊，也不需要着急。如果自己没有菩提心的话，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真正的像释迦牟尼佛的座前，我们去听这个、受这个啊，菩萨戒也不会得戒的。就是除了观世，譬如说像比观世音菩萨还好的菩萨，我们肯定找不到。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啊，八大菩萨当中，观世音菩萨座前，我们去受这个菩萨戒，得不得这个菩萨戒呢？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菩提心。自己没有菩提心，自身本身就不具备菩提心，观世音菩萨也没有办法强迫我们啊升起一个菩提心。这个全部都是要靠自己，所以这个也没有必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菩萨戒能不能收？啊，这个受菩萨戒的机缘成不成熟，全部都要你们就问自己，都要问自己。自己觉得成熟了就成熟了，自己觉得还没有成熟就没有成熟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以上都是这个持戒的一些注意的地方。然后呢，下面我们再讲讲这个菩萨的学处啊，菩提心的学处。菩提心有两种啊，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愿菩提心啊，这个因为你们大家都在学啊，这个入心论和入心论和那个广论啊，那广论和入心论里面呢，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无论是理论上面、修法上面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啊，我们就不需要啊，那个啊，在这个上面不需要啊多解释。简单的说，愿菩提心呢，我们的就心里面啊，称心是意的，也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啊，我愿意啊为一切众生成佛，这个我愿意。不但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就是一定要啊，要成佛。我下这个决心，比如说今天啊，有一个人要去一个地方啊，去一个地方，他就下决心我要走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地。然后他把收拾行李啊，就启程了。那、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啊，要不然的话，就今天就是有人问啊，你愿不愿意这个为度化一切众生成佛呢？我们这种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愿意。大家肯定会说是愿意，愿意。但是呢，我们真正有没有像启程了，已经是上路了那样子的观，那个那样子的这个决心有没有？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人要去啊一个地方去旅游啊，那他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下了决心了，收拾东西了啊。票买了，然后就是拿着行李启程了啊，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这个人的心里面呢，不但是他愿意去这个地方啊，而且他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但是下了决心，他已经上路了啊。这样子的心，有没有啊？这就是最关键的。这愿菩提心，这样子叫做愿菩提心，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啊。愿意是大家都肯定愿意的，这个叫做愿菩提心，然后呢，性菩提心就是需要有行动啊，不但是我愿意成佛，我就是发誓成佛，这是心里面就下一个决心，不但是下了一个决心，而且我现在就是要有实际行动，心里面我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这个成佛啊，但不但是这一点，我要有这个实际行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啊，就是除了六度以外的。没有什么其他实际行动，比如说布施呀、忍辱呀等等啊，守戒呀等等啊，这个叫做这个心菩提心啊。那就有两个这个菩萨的学处呢，有两个心菩提心，有两种学处，一个是心菩提心的学处，一个是愿菩提心的学处。那心菩提心的学处是六度啊，六度就是那个布施、持戒等这个六度，六度呢，光轮和这个，那个如心轮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如心轮里面都是就是一品讲一度，就是那样子光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我想这个对我们初学者来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啊、比较重要啊、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就不但是要考虑这一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能够培养菩提心，不但是考虑这一生，然后呢，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要怎么样继续这个下一世在下一世我再投生的时候，我这个现在的目前的这个菩提心我怎么样保留它我怎么样继续培养，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学处里面所以这个就在我们实际的修行上面呢，就有一定的需要，所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那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在《宝积经》里面呢，就是迦耶佛的这个一品，就是在那里面讲的，就黑白八法啊。四黑法、四白法，就是一共有这个八种念头就是这个四黑法啊，是这个四白法，那这叫做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我们要去这个四个白法啊，是四个黑法啊，要这个四白黑那个。四个黑白法要做取舍这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我们的菩提心可以积蓄积蓄的意思不是说这一生 下一生也可以积蓄啊。要不这样子的话呢，没有这种方法的话，这一生当中我们虽然是有了这个有菩提心啊，就有初步的菩提心，嗯，但是呢我们就换了一个身体以后呢啊，这个人的今生不是啊，不是从肉体产生，不是从大脑产生，绝不是大脑的产物，这个有铁一般的这个证据，不是。现在逐渐的这个神经科学家他们也不认为了，这很早以前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这样子啊，19世纪啊那些时候才这样子认为，现在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管啊，科学家怎么说，我们佛法里面呢有佛法的一套这个理论啊，那这些理论呢都是非常客观的，非常实际的，这个不存根本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但是呢这些我们都今天不讲，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话题不是这个啊，那不是这个啊，产生这不是参与这个肉体和大脑。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肉体跟精神是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密宗里面的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因为密宗里面讲呢有四轮啊，肚脐、胸口、喉咙、这个头顶啊，那喉咙里面这个头顶呢，头顶的大脑里面呢，密宗就是有一个脉轮，这个脉轮有500个细微的这个脉轮，但是这个再分的话也可以分，但是主要有500个。这个脉啊，那这个500个脉呢，它每一个脉都是有不同的作用啊。这些作用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思维的一个工具，思维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人啊，精神就是像一个精神，就是像一个人一样的啊。然后呢，就大脑和大脑里面的这些脉呢，就是像一个计算机一样啊，就是一种工具。人就是依靠这个工具，他就做一件完成一件事。同样的，精神就是通过大脑，他就会完成一件事啊。这是有很多很多证据的。但是呢，科学很多以前的这些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出了问题以后呢，精神上就会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呢，这个大脑跟精神就是啊，在这个当中呢画等号啊，这是一个错误，根本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后来现在很多人都不认为，很多神经科学家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的很多神经科学家，他反对这种说法，他现在越来越有证明不是这样子。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像佛教讲的那样，本身就是人的这个精神啊和肉体不是一回事，就是两个系统。但是当然不是二元论里面讲的那样子啊，不是笛卡尔讲的那个二元论的那种观点。佛教有自己的理论，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今天就不讲这个啊。那精神跟大脑啊，这个精神跟大脑有这个大脑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嗯。那就是我们投胎了以后呢，我们就我们的大脑就整个人的身体包括大脑都换了啊，换了另外一个身体了啊，换了另外一个身体，也许就是啊出生，也许是就天人，也许还是一个人，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啊肉体换了以后呢，就精神虽然是以前的精神，嗯，但是呢它跟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啊如果反反复复的换的话，这个肉体反反复复的换的话，以前啊在精神上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逐渐的消失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初步的菩提心也不例外啊，它也有可能这个消失啊，我们害怕这个以后把这个菩提心消失，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下一世啊，下一世的这个培养的方法，这个是非常关键啊。那这个下一世怎么样培养方法呢？这里面讲，趋势黑白八法是最好的方法啊。那趋势黑白八法，首先我们讲啊，四黑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弃偏淫功。啊，阴功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供养的，应该供养的啊、应该尊敬的，就叫做这个因公。佛教里面这个包括什么样的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菩萨、阿罗汉、自己的根本上师，还有这个大乘的这个善知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叫做这个这些叫做这个因公处。那欺骗，故意的去欺骗佛、欺骗菩萨啊、欺骗上师、欺骗善知识，故意欺骗的话，这就是让我们失去菩提心的一种原因啊。这个是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没有后悔的人，让他产生后悔啊，这个需要什么样的前提呢？比如说一个人做了一个比如说杀生啊等等，他不懂，他不后悔，然后我们就是讲这个杀生的罪过，让他产生后悔，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就是让他改正啊，这个这里面这个不是这个这个黑法之一啊。那是什么样子呢？譬如说一个人啊，以前受了戒啊，或者是做了一个一种这个善事啊，他自己就是很满意，他这个对他的这个受戒啊，或者是对他的修法，他自己很满意。但是呢，我们故意去伤害他啊，让他对自己的这个修心呢就产生后悔心，就给故意就是啊害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需要，没有什么其他的必要，就是故意去害这个人，说啊，你以前受戒的时候，你自己受戒的方法没有对啊，或者是给你穿戒的上师不对啊，等等等等，就说了一大堆以后呢，被说服了以后呢，对方的心里面就产生了后悔。哦，我当时受戒，我以为是我自己获了戒，但是现在不是戒了啊，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做。不应该受戒啊，那个时候我不应该观这个定啊，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啊，哦，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面呢就产生对正法产生了后悔啊，对正法产生了后悔，对这个对恶业啊产生后悔是应该的，这个不是，对这个正法啊，或者是对善事啊心善产生后悔，故意让他产生后悔的话，那就会犯啊、那这个不是犯戒，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是黑法之一。那、平时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在无意当中，对方就产生了对自己的以前曾经的自以为是一个很好的这些修法呀、善守戒呀等等，产生了他那个无意当中，对方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后悔的话，这个还不算啊，这个是无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我故意的啊，然后故意呢也要分啊，就是以前他这个，比如说他就是抑制了一个伤势，但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善知识，如果他继续跟着这个人的话，他又可能不但是不接头，而且就造很多恶业造罪，他有可能堕地狱这样子的危险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去讲他的上师的过失也好，或者是他的修法的这个缺点也好让他产生一些后悔心，然后呢让他这个我们希望他改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这个发心的动机是很好的，这个没问题，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必要，这是一个目的就是害这个人然后呢让他产生对他自己的这些曾经做的这些善事生起这个后悔心故意那样子的话，那这是第二个，这样子的话也就我们这一次虽然是有一个初步的菩提心，但是呢下意识这个菩提心就很难很难保留所以就要这个要注意，这是第二。第三呢毁谤圣旨，这里面的圣旨呢不一定是一地以上的呀，或者是阿罗汉呢当然是这个佛菩萨阿罗汉就一地以上的这些圣旨这些圣人当然是这个包括在里面，但是除了那些以外就这些高僧大德这些都在这里面就毁谤这些毁谤这些的话，那就会这个也是一个 施黑法啊，但是如果我们挥棒的方法要考虑啊，如果是挥棒的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条件具备的话，那就是会不但是黑施黑法，而且会犯啊根本戒的。但是以前的这些在犯根本戒的那些条件还不具备啊，在不具备那些条件的前提下去啊挥棒啊这些圣者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啊这个施黑法之一。这个第三啊，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忏悔的话，那我们也会啊这个菩提心就很难啊很难保留啊，这是第三。第四呢啊，就欺骗众生，欺骗众生，狡诈啊，欺骗很多很多众生。欺骗众生的方法就是很多，在佛法里面讲了啊，比如说那个做生意的时候啊，这个车村上啊做了手脚啊，然后呢这个称的称啊就做手脚啊，比如说我们卖身的时候，就那些啊鱼贩子就在那个城上面做了收教了嘛，做了很多文章啊，就是那样子对其他众生那样子的话，那作为一个学大乘佛法的人啊，做这些啊欺骗的手段那样子的话，就欺骗众生的话，无论是任何一种啊这个手段啊，任何一种这个任何一种这个任何一个层次的啊不同的层次的这个欺骗都是一样的啊。对众生啊，有对众生有这样子的欺骗的啊行为狡诈，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啊会犯戒的。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考虑啊啊，考虑什么呢？就是只是仅仅是欺骗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啊，不考虑任何的这个不考虑任何的利益啊，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一些自己的利润等等等等啊，就欺骗这个人的话，那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如果是为了一切众有些众生好啊，为了一些众生的这个啊，为了一些众生，或者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啊欺骗的话，这个释迦这个佛大乘佛法里面呢，是不善当众，就是三个意造的行造的这个不善以外呢啊，全都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自私心，全部都是100%的利益众生的话，考虑众生的利益的话，那是允许的啊。所以就这个就是就不包括啊。那就对众生啊，就没有什么必要的时候，也就对众生啊撒谎啊啊欺骗呐 啊根本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都那样，没有什么必要的时候都。那样子的话，本身发菩提心的人啊，对任何一个众生都要忠心耿耿的啊，这是菩萨的原则啊，一定要这个诚心实意的对待任何一个生命啊，这是菩萨的原则。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一个某种自私啊，然后去欺骗啊众生，那样子的话，这就违背了这个大乘修行人的原则啊。所以这个原则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破坏戒的啊，跟这个破根本戒的程度，但是呢啊，这个就是在心里面呢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啊。这个印象就是留下来了以后呢，把这个种子播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啊，阿赖耶识里面，以后他就有可能逐渐的成熟啊。那他慢慢成熟了以后呢，对众生诚心的示意，或者是忠心的对待每一个生命和欺骗生命，是两个矛盾的行为啊，两个矛盾的心态。那其中就是一个发展的话，另外一个呢啊肯定会受到损坏啊，所以这两个呢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没有办法同时存在。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欺骗心，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给他留很多很多的生存的余地，然后呢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成长发展，这样子的话菩提心就没有空间了啊，菩提心就利益众生的这个菩提心，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他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消失的啊，这是很重要啊。 这四个叫做四个是黑发，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是一定要断除这个的。但是呢我们凡夫人能不能全部能够断除呢，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不能断除，如果我们犯了这些怎么办，还刚才就刚刚讲的一样，也不是没有办法，还是有办法啊，要忏悔。忏悔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重新改正，那就重新这个还不需要这个受菩萨戒，但是呢很多很多这些行为都重新调整啊。这是这个断除或者是摄取这个是四黑法啊。然后呢接受这个四白法啊，黑白八法的这个四白法啊。四白法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就不故意说妄语啊，不故意说妄语。那这个妄语是什么呢？这个妄语不是这个居士界里面讲的妄语啊，这个是指的是所有的妄语啊。所有的妄语是除了这个利益众生的条件啊，除了利益众生的条件以外，就是说我这个妄语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利益众生的条件的话，佛允许的，我可以接受啊。除了这个以外啊，就是有必要，就是比如说就我这样子啊这个说妄语的话，就能够达到一些我自己的这个啊，我自己的一些某种目标的话，那也不行啊。没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是撒谎，这个习惯了以后呢，无论是有没有有必要没有必要，有些人就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都会撒谎的啊。但这个当然不允许，但不但是没有必要，而且有必要，但是有必要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的话，也不允许。那这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以外的所有的这个妄语一定要注意到啊。但是我们不可能就是从此以后一句妄语都不说，这个很难做得到。那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要重视啊。重视不重视什么样子呢？就平时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啊，没有必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都在就说这个撒谎，但是我们自己根本感觉不到啊，根本就不注意，就根本把这些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所以就在无意当中就会犯很多戒。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啊，要认真的对待，要重视。重视的话虽然是没有从根本上就解决了，但是尽量的减少没有减少的还是就是这那个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无意当中这个说了妄语那些呢我们也不放弃它，就是要给它忏悔了以后呢，就把它清净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这是第一个是白法然后第二个是白法，对所有的这个菩萨要有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子的道士的观念道士的观念，所有的菩萨是度化众生的道士所以对这个菩萨要有道士的观念引导我们的上师叫做道士那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菩萨所有的标准的菩萨都要有这个对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菩萨都要有那个都要有这个道士的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是第二那这个众生释迦牟尼佛的要求是什么样子呢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们从一个凡夫人的角度去看去衡量谁是菩萨谁是不是菩萨，这个很难说就是光是从外表来判断的话外表做得非常好的但是里面有没有菩提心也不好说外表从外表上看的话非常糟糕的，但是实际上是成就者呀，是这个这个菩萨呀，这些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就 不好判断。但是在这个基本的最低的限度是什么样子呢？释迦牟尼佛就说啊，就是不毁谤任何一个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毁谤任何一个人啊，尽量的对所有人在精神上，就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尽量的对所有人啊都要就这个树立禁观，禁观就是说不要有这个不好的想法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不是说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当成了这个道士，然后呢，我们要去这个去医治所有的人啊，这个不是，主要是在精神上啊，在就是在心里面呢，对所有人都不能有啊，不能有这个不亲近的啊，不亲近的这些啊想法，然后就尽量的。有这个自己培养这个精观啊，精观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屠宰场里面啊，宰这些牛的宰羊的那样子的人啊，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屠夫啊，但是呢如果真正我们说啊，这个一定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一定要堕地狱那样子，是不是干不干这样子确定呢？这个也就是有很难说啊，这个当中有没有佛的化身啊、菩萨的化身呢、啊？等等等等，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外表和里面是一致的话，那就我们可以说啊，就从他的行为可以衡量啊，这个人就是会堕地狱的那样。但是如果他啊外表和里面就不一致的话，那就是。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啊，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所以就是在这个谁是好谁是不好，我们都不好判断啊，不好判断，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判断。主要是尽量的对这些我们认为这些人应该是这个菩萨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人，对他们尽量的在心里面就啊发起禁观啊，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至少是不会啊违背这个。这是第二啊，第三呢啊，对众生啊没有这个没有欺骗的心啊，对众生不能有这个狡诈的那样子的行为啊，对每一个众生都要这个诚心实意的对待，要忠心的啊，对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要那样子。这是第三啊，第四个呢啊，尽量的这个周围的人，让他们都要学大乘佛法，进入大乘佛法，尽量的这个我们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啊，要影响周围的人，但是我们像佛教里面呢，不像这个基督教那样子的去非常勉强的去传播这个宗教啊，但是呢啊，就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要这个要影响啊周围的人。这个影响周围的人的意思什么呢？并不是说要扩展什么我们的势力啊，等等等等，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一是实际上我们是以服务的心态啊，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的就有十几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在他们如果不敏感啊，不反感，他们也如果能够接受的话，那就是我啊适当的就给他们也就讲一讲这些大乘佛法的这些啊方便的情况下啊，大乘佛法的一些道理啊，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啊，讲不讲明显不明显，这个都可以，就是讲一些道理，讲道理，看对方能不能这个接受。如果这个不太排斥，能够接受的话啊，那就是要影响他们，叫让他们也就进入这个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让他们进入大乘的佛法，并不是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很重要，并不是要扩展这个什么佛的这个舍利呀，要就是这个佛教徒的人数增加呀，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所以我们就更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但是我们就是能够让他们学大乘佛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以一个服务的心态，就是为他们好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去影响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慢慢的啊学佛。比如说一个家里啊，一个现在就是汉地呢，就是普通的心， 非常普遍的这个现象是什么样子？家里面的啊，父母呀，就是60岁、70岁以上的这个父母的话啊，都是在50年代、60年代这个这个被啊洗脑啊那样子的人，就这些都是就没有太大的这个信仰啊这样子，还是就认为就那些以前的一些旧的观点啊，就老是不放，那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唯一的真理，所有的人类的这个真理啊，唯一的真理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真理，所有的这个啊人类的知识，人的知识就是在这个唯物的观点里面没有，再也没有了啊，再也没有。如果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啊，就有自己有什么这个修行的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受啊，特别的这些这个经验的时候，说的时候呢，就说啊，很严肃的说，你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了，你这个精神有问题，很这样子说。我看了很多这些西方的那些科学家的书，现在很多科学家说啊，这叫做科学主义，这叫做科学主义。他们很多科学家也非常反感这个科学主义的做法啊。什么叫做科学主义呢？他们认为就是目前人类所掌握的这个科学，他们认为是这个人类知识的这全部的啊，这整个人类的全部知识啊，除了就不包括这个范畴的话，他就排斥啊。就是这个就如果是一个人呢、啊，就比如说修行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很多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特殊的这些功能啊，特殊的功能这个出来了以后呢，啊，就如果就是就给对方讲这个特别的自己的这个啊经验的时候呢，啊，这些人就很严肃的说，这就是你的精神就有出问题了。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科学主义的说法，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科学家说的。他很多科学家就是排斥这个，现在他们呢就不是这样子，很多科学家就是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啊，就是要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这个人或者是宇宙的真理的话啊，我们不能要光是看一个片面的或者是非常小的范畴里面的数据啊，科学就是讲究数据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收集全部的这个啊数据，就是全部宇宙的所有的这个数据可以作为证据的，都要作为证据。在这样子的数据推理以后呢，啊，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啊真理才能够知道啊？以前的，就比如说一些啊这个物理的呀，或者是一些啊就。一些某种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少部分的那些啊以前的那些研究啊，光是就如果在这个范畴的话就承认，不在这个范畴就这个排斥啊，那种做法叫做这个就西方就是这种做法叫做科学主义的做法啊。科学家崇拜科学，但是他们不喜欢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和科学是两回事啊，这个你们肯定都知道啊，所以这个这些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以前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那所以现在就是每个家庭里面的那些父母呀，那些还是很多的这头脑就是那样子啊。那年轻人的话就是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发达了以后呢，信息时代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封闭，各方面的这个数据或者是各方面的信息啊都能够接触得到啊，然后呢每个人的这个思维呢啊也有就比较可以自己自由的去这个思维，有一定的自由的这个思维的空间啊，然后那样去思维的时候呢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但是啊，释迦牟尼佛说了啊，父这个孩子啊，作为儿女的人对父母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呢啊，除了让他们学佛以外呢啊，没有最终最好的表达恩德的方法啊，最大的这个最大的报恩，最殊胜的报恩，最理想的报恩是什么呢，就是让父母学佛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说。所以啊，你们就一个单位的人或者是一个这个啊所有的同事不可能这个改变，但是自己的父母呀，自己的亲人呢 这个二女啊，那些你们也应该是可以，应该让他们进入大乘佛法的。这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啊，每个人一定要有这个使命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学了大乘佛法吗？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度众生啊。怎么样度众生呢？是不是度众生光是从唯物的角度去考虑，就是给你填饱肚子呀，给你这个穿好一点，这个就解决了，这叫做度众生吗？当然不是，这个当然是度众生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啊。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众生，让每一个生命自己明白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道路，原来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啊，人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啊，以前我们是怎么样过来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啊，让所有的人明白。明白了以后呢，因为人啊都有思维啊，所以他们自己会选择这些，自己会思维，自己会思维，自己会走这个路的，这是非常重要啊！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这就是大乘佛法度化众生的方法啊！这些都没有啊！平时我们说的很好，就是在大坐的时候呢，就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呢，说的非常好。说当时我们呢，就是也向导也考虑了，我要去度众生，这个我也没有去偏什么，我自己内心里面想了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实际行动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大学大乘佛法也就是很玄的，所以这个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但是能力及这个层次啊范围都不一样，但这个不是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做一件事。嗯，站起来做什么事情呢？啊。不是说扩大我们的势力啊，不是说我们要干什么，不是佛教自己就是站在高高，就是然后就高高在上，然后要通知所有的，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佛教就是我以我啊我的这个知识和慈悲心服务你们的心态，就是服务全人类，服务全生命的一种，就是怀着一个这样子的精神啊去做事情。这样子的话，就这样子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啊，这个人间肯定是这个最完美啊，最幸福那样子。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佛的话，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啊，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下一堂课有没有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有啊，也许没有，这个要看这个时间啊，有的话到时候再说，没有的话呢啊，就这次的啊我们暂时的这个课就结束了啊，结束了以后呢，下一个就是自己好好修行啊，你们都不修行的话，我们天天讲，又讲光论呐，又讲这个入心论呐，我也在这里零零散散的做了很多的开示，但是呢，一个人都不修行，这样子的话是啊，没有用的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上次也说了，在这个枝条上面呢。这个就是像一个民意调查一样子，就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这个就是我刚前几天也说了啊，今天有新的几个枝条，有五六个了。除了这个以外的，基本上都已经教完了。我上次说了，中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我们的进度啊，这个成都境界有多高？我们现在有一点过早了，我们就不说这个不判断，就是判断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啊，就是目前就可以这样子说。说那么的一谈之后，八年冬梅女陪着那么月长，这个阿南吉娃侬，这边做的做娃做的多优秀。